一到六节已经为他的灭亡啊庆幸诸节了，但也奇怪，巴比伦母女所象征的罗马天主教和叛道的基督教在本章后一段仍以兽和假先知的面目出现。启示录的意象用几个不同的象征物来代表同一个势力的例子不止一个。撒旦的象征有龙和古蛇，兽的七头既是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也是众水，众水则代表多民多国多方多人多方。此外，启示录用巴比伦来代表两个性质相同而组织系统不同的势力，这一事实在启示录中没有明文解释，但怀士在善恶之中做了说明。巴比伦有母女之分，罗马天主教是母，叛道的基督教是女，这是重要的一点。如不做此分辨，巴比伦的预言就不能解释圆满。这和善恶斗争的地理重心有关。1798之后，这个重心呢既移到美洲，巴比伦所指的就是女儿巴比伦了。现在要解决两个问题：巴比伦沦亡之后，兽和假先知还存在，做什么解释？巴比伦的刑罚究竟是罗马天主教的还是叛道的基督教的刑罚？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一个，能同时解决。关于上帝所降的大规模的刑罚，有一个重要原则。耶稣论耶路撒冷即将遭遇的灾难时说，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时代了。马太23:35-36，这叫做累计的罪债，把历代的债务向最后一代恶人声讨。撒加利亚遇害是在公元前400余年，耶稣却说你们所杀的撒加利亚。为什么？因为当代的恶人同撒加利亚时代的凶手怀有同一个杀机啊。巴比伦前前后后共有四个，第一个是古巴比伦，以赛亚13章、以西结33章等记述他灭亡的预言已全应验。第二是罗马帝国，彼得写信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彼得前书5:14。那时古巴比伦已灭亡，彼得讲的是罗马城。当代的信徒读启示录时也以为其中的巴比伦乃指罗马帝国，鉴于早期基督信徒、早期的教会信徒不能展望到千余年之后的远景，他们对巴比伦的此种认识在所难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基督教界人士如马丁·路德等都把巴比伦看作是罗马天主教的象征，这就是第三个巴比伦。善恶之争指出1844年前后拒绝第一天使信息的各基督教团体属于女儿巴比伦，是第二位天使警告所指的对象，是第四个巴比伦。根据以上所指，上帝算总账的原则，历代巴比伦的罪都要归在这一个时代的巴比伦身上。启示录18:24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的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启示录18所形容的正是四个巴比伦的总和。其中一段话21-23简直是逐字从以赛亚13抄来的。至于紫色和朱红色衣袍和珠宝等，这些都是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服装的特征。至于第四个巴比伦有何特征问题，我们要举 早期著作中题为巴比伦的罪一章和善恶之争的预言部分，以证明启示录十八章最重要的一段话，就是四到七节将要在美国重点实现。这也符合启示录十七章所说，约翰看到那淫妇在旷野里，他和启示录十三章从地中上来的兽一样，是在美国。由此可见，巴比伦的刑罚第三根线的焦点都在美国。这三根线虽然是平行的，但其高潮不一定都在同一个时间。还应指出，善恶斗争的地理重心虽然在美国，而且女儿巴比伦是现代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但母亲巴比伦即死伤医好了的第七个头也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巴比伦所要受的刑罚上肯定有一份，巴比伦沦亡之后兽和假先知仍然存在的问题，从此可设法解决。我们注意到假先知这个名称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第一次出现，从其上下文可以断定它就是启示录十三章所讲的第二个兽，在此改称为假先知。现在提问，巴比伦与兽及假先知有何区别？有人说，骑在兽上的淫妇代表腐化了的教会，兽代表政权，这不完全符合事实。1798年，巴比伦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他的政权被打倒了，但其宗教团体依然存在。这样看，经过法国大革命，那淫妇就是腐败的教会没有沦亡，他所骑的兽政权受了死伤，事后死伤医好了。这里提出另一种解释方法，即巴比伦与兽此二象征突出了同一个恶势力的两个方面。大淫妇巴比伦突出一个淫字，兽则突出一个斗字。启示录十八章所描绘的形象使这个恶势力的骄奢淫逸，启示录十三和十九章则着重谈其战斗一方面，故采用兽的形象。这样看来，启示录十九章的战斗中大淫妇不出现，这并不是说它不存在，因为它所象征的罗马天主教和叛道的基督教还没有灭亡，而是正在做最后的挣扎。然而还必须提出个问题，启示录十八章中有天使用石磨投入深海的形象来说明巴比伦永久的沦亡，应如何理解？如果指的是他在末日与恶人同归于尽的局势啊，这终局，那么这一种特殊形象似乎有点多余了。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所谓实际就是历史实际，我们本着有其母必有其女的规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摆在面前的事实是，母亲巴比伦的衰亡是历史事实，女儿巴比伦的衰亡多半还是有待实现的预言。现在可以根据母亲的历史去推测女儿的未来。照这样去探讨的结果总不会离真理太远的。邪淫的母女的形象在旧约圣经中有先例，耶洗别是巴利的女祭司，篡夺了以色列的政权，利用她丈夫亚哈王为妃作歹。我们记得启示录那个七教会啊，因为淫妇也叫耶洗别是吧，不叫巴比伦啊。 所以我们这里用也许别。那么他的女儿阿塔利亚也是个淫妇，把持了犹大国的政权，一个以色列一个犹大都给淫妇霸占，阴谋要杀害犹大幼小的国王约西亚未成，母女二人的下场都是悲惨的。启示录三章以耶洗别为具体象征，使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认识到当代大淫妇的真面目。这预言向我们暗示，继大淫妇耶洗别之后还有个女儿淫妇。启示录十三章说，后一个以美国的叛道的基督教团体为主的势力要为前一个罗马教政权造一个像，有其母必有其女。所谓像者，在哪一些方面像他？在尽可能多的方面，主要是政教联合，再则是迫害圣徒，破坏上帝的律法，亵渎他的圣名。母亲巴比伦在法国大革命时受过一次惩罚，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鼓动革命群众去恨那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可以说那是启示录十七章的第一轮实现，将来还有第二轮，是在第六灾的高潮中。这里要提出个问题，在法国大革命中，母亲巴比伦失去了什么，保存了什么？历史告诉我们，他失去了统治欧洲的霸权，但保存了自己的宗教体系。在他的死伤医好之后，他的政治影响在国际事务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还应指出，他的政权在1798年的失势同封建主义的败亡紧密相连。原来梵蒂冈是封建社会的太上皇，欧洲的地主阶级是他的经济基础，这基础的崩溃使教廷垮台。我们从以上重大历史变革中可以想象到，现代的女儿巴比伦在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将会面临何等的局势。从此可以推断，在他遭遇沉沦的打击之后会失去什么，保存什么，这就会使我们对启示录十八章的预言有更符合实际的认识。那么下面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在启示录预言中，凡读到地震之处，有的被理解为自然灾害，有的被解释为革命变革。为方便起见，我们称前者为实际的地震，后者为象征的地震。本文提出第三种，即有象征性的实际地震，就是说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有象征性，它预示随之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从1776年胜利了的美国革命到1798年达到高潮的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如此开始了成倒塌了十分之一，启示录十一章十三节，到最后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启示录十六章十九节。此两节经文所讲的地震，既是实际的，又是象征的。怀斯说，里斯本大地震波及半个地球，即大西洋地区。查1960年8月9号的智利大地震也波及半个地球，所引起的海啸巨浪冲过了太平洋，甚至给日本带来了灾害。人们可能提出疑难，说预言中有1755年的地震，为什么没有1960年的地震呢？何况1960年比1755年更接近世界末日。我们说预言中的地震是实际，也是象征。 启示录六章十二节的地大震动不一定限于一次。1755年的地震象征着从那时开始的大西洋地区的革命运动，1960年的地震象征着太平洋地区的革命运动将达到高潮，中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的地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成了一名主角，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今后还会看到太平洋地区更多的重大变革。好，就到这为止。好，我们时间也快到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讨论一下好吧。我们就要结束了。这个你们高兴，这个笔记你们要带回去也可以啊。我们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吧？大家对这个哈密基多敦主要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啊？看清楚吧。
这个哈密基多敦他这个战争啊，是不是在第六印的背景下面所展开的一系列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就是这个意思吧？是一条这样整个一条线的。
那你看他圣经说他倒在波拉大河，这个碗倒在波拉大河，河水就枯干了，这就是第六灾。那么下面说我又看见这个什么三个乌灵啊，这就是他的背景了，就是这个第六灾的背景，历史背景。因为这个三个污秽的灵出去动员全世界联合同上帝战争啊，那必须是在七灾以前的事了，是吧？七大灾已经等于结束这个战争了。当然呢，你这个战争啊，有人也看到这一直到1000年以后才结束了，他们围攻圣城也是这一场战争，是吧？就最后的失败，撒旦最后的失败在1000年以后了。所以这场战争呢，在这个七大灾的时候以前呢，就受的印记开始了。撒旦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他的王权，要消灭上帝的百姓。那么19章，起初19章就是耶稣基督来了，就是那一次哈密基多敦大战，就是得到胜利了，胜利了，一切恶人都死了，那么圣徒升天了。但是呢，1000年以后呢，还要做最后的挣扎，是吧？撒旦要围攻圣城啊，明明启示录20章说的，所有的恶人都复活了，那这个人比现在多，所以可以是上千倍了，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最后的挣扎。还有什么问题吧？谁呀？
大
力
乌
和
姐姐。
哦，有人这么说的。
反正是他母亲是，他母亲是不是马代的
东西？我这个。对了，他们有一些历史资料是说他是一个长辈，大力乌是长辈，那么古列就尊重他。其实他做王没有，大概不到2年，看来他做王的时候就发生，但以理被扔到狮子洞了那一段事后嘛，就换了人了，大概可能他死了，可能大力乌就死了，要不是就他觉得自己老了，就让古列退位了。
你说这个哈密基多敦不是指一个
宗
教，这个一个时期，就是这个第六印啊，第六位天子，他这个第六灾下来以后，
是，你看啊，他这个哈密基多敦呢，这个跟这个地这个碗倒在波拉大河上为那个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么一般的读者呢，就认为哦，这是中国就是世界上的政局，就这么去解释了。其实圣经向来不是这么讲，讲向来讲是还是基督同撒旦的斗争了，是吧？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有这么 十几年呢，我们很多人在那里，在那里研究这个政局，啊，说西方和东方要来一次大战决战。现在呢，有一些所谓极右派啊，现在讲的不那么起劲了。过去啊，他们说，就给是根据以西结三十八章啊，那里说，是有几个地方是，是指苏联啊，他们讲的好像是，很生动啊，苏联要进攻以色列，哎，这场战争的结果呢，以色列死掉三分之二的人。那么很讲得很详细。那现在呢，苏联解体了，啊，苏联现在根本不是个军事威胁了，所以这种解说现在也没多市场，已经也过时了。
俄罗斯
还在，俄罗斯，
哥哥，
马哥是吧？
就是把那个俄罗斯也说出来，俄罗斯。
这个
也经常也听到，
也经常也听到，还听到的啊。不过呢，我看他们这个讲的也联系到十四万四千人啊，说这是犹太人。那么不过看来现在的发展的趋势不是这样子，这个越来越不像了，就说他们这个讲了也有几十年了。那我看到一本书啊，它是一个，它讲的这样子也是很生动的，说这个波拉大河就是这条河水枯干了，让东方的王，他还是说中国。他就引用毛主席的话，就是毛主席说我们中国的民兵啊，如果全民武装啊，我们可以出阵的这个壮丁，就是打仗的人有啊，就是他说的这个两亿啊，有两亿人能扛枪打仗啊，那时候就是特别强调我们的中国民兵啊。哦，他们就抓住这个数字，正好是圣经里有这个数字啊，这个，也是启示录里头讲的是吧？启示录九章吧，有这个两万二十万万吧，什么？启示录九章，他们这个，十六节是吧？二万万，对了，二万万。那么他们说正好是这个数字，就这是中国的。毛主席已经说了，有这么些人可以过波拉大河。那么所以到现在我们说，你这个哈米吉多顿也是在巴勒斯坦一个麦吉多那里啊。那么现在的部队过一条河容易得很呢，不要这水枯干呢，是吧？解放军长江都过来。是吧？那波拉大河是比长江小得多了一个河，为什么一定要这水干掉才让它过来？这个也是越来越不像了，他们讲的也太离奇了，没意思。
对，教皇将来可能进驻耶路撒冷，
这个也可能。
对呀，是第二
章。对，很可能是这样。
因为报纸上讲，第一阶段架在南非拆会。开会期间就有七个飞碟在天上飞，飞了以后他们就讨论要迎接这个外星人啊，建立一个大使馆。最后决定呢，就是建立在耶路撒冷旁边。对，好像将来可能就是冒充基督再来了。趁着飞碟就来了。别的
事。我也有一些材料就说，梵蒂冈跟以色列也有密约，秘密的协约，是怎么样？那是也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什么也都讲好了。
他们讲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对。
阿拉法特、佩雷斯。拉宾。
对。
这
是有关系。而且，怀什姆也说过，最后的， 几幕戏是很神速的，嗯，我们看来是快。
撒旦冒充基督再来，还是在第六章？
不，还在七灾以前呢。
七灾。
嗯，七灾以前。不是的，不是。
而是在波拉大河干以前。
以前，七灾以前，你看就这里。不是不是的，他这有的你看的，以前呢，嗯，还是为了安息日，他就冒充基督降临，然后宣布安息日是他改的，嗯，三十九章是吧？39章。
就是39章，那个646页，
对，46页，对，最惊人的一幕是吧？
嗯。
39章。那么前面一段说，不久天空要出现一种超自然的惊人现象，他也不说什么。那么有很多人就猜这个可能就是飞碟。现在飞碟的这事情越来越好像是被人相信了。嗯。
前两天你帮包还真的在保加利亚，说有人宣传说快星呀，大家好多人都在那个飞机上去等啊。
啊。
好多时候就没等到。
啊。
那么宣传的人呢，被警察带走了，保护他们看这么大吧。你不相信，有那么多人会相信。
对。嗯。而且美国有人传说。说耶稣本来就是外星人，就是金星来的，啊，金星就是那个明亮之星啊，对吧？就把他从撒旦，那就是预备人的心里啊，撒旦这个冒充基督来的时候，可能就是驾着一个飞碟来啊什么的，怎么来？是他是从金星来的，是吧？所以，啊。
一开始就用
三
一里说的话来开头，
嗯，
把
战绩对，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吧。